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3月30号星期四。不知不觉啊，三月已经要过完了，然后我呢还不在日本哦。想知道我在哪里的，去 follow 一下我的 IG 看一下吧，因为我现在其实在录音的当下，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这一天会在哪里。在之前啊，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一直希望说每个礼拜可以聊一集铁道哦。结果呢，不知不觉的呢，我自己好像就忘了这件事情，很久没有聊铁道了，然后还被那个听众发现，在 Apple Podcast Q&A 的地方留言哦。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来聊一条铁道哦。那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应该说为什么我会这么犹豫的原因，是因为哦，我自己本身算是个小小的铁道迷啦，还蛮喜欢的哦。就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买那种各种书啊，在介绍日本的铁道哦，尤其是东京的一些地的那种发展史。我就一直觉得说，我如果要认真的来聊一个铁道的站的话，我要从哪一个站开始聊起？那如果真的要聊，说坦白话，我自己第一个想象到的其实就是新宿站啊。新宿这一个站啊，应该算是整个三手线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哦。它东口很热闹，然后呢西口啊整个高楼大厦在那边，走起来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以前要买东西都会特地跑到新宿这边来买哦。那我现在自己住的地方其实离新宿也不远。之前我有跟大家来聊到东京非常的大，每个地方的生活的方式其实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可能也因为我对于新宿这一个站有一点小小的感情哦，所以有些时候呢，明明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去买到一样的东西，那最后呢我都会跑到新宿这边来哦。那讲到要聊新宿这一个车站啊，它其实是全世界有破金世纪录哦，就是世界第一乘客数的一个车站哦。这么大的一个车站，很多人都会说来这边一定会迷路。那这一个会迷路的车站怎么可能一集聊得完呢？20分钟要聊它，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啦，我不太有办法真的20分钟浓缩进来。我就会想说到底什么要讲什么不讲哦，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影响我没有做这一个主题的原因哦。不过我后来想通了啦，我觉得呢一次切一个主题，新宿搞不好聊5次6次都没有关系。所以呢我决定哦，还是呢先来聊一下这一个新宿车站。这也算是呢我这个日本大特的时候特别去聊某一个铁道的车站这件事情的开始哦。因为无论如何啦，我都希望能够从新宿来开始这件事情。这一周的旅游特辑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新宿这个地方跟新宿车站吧。讲到新宿车站啊，对于观光客来讲，其实它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三手线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车站哦。那其实如果说你是以当地人住在东京的人来说呢，新宿车站除了三手线的重要性之外呢，崎京线就是从崎玉到东京的这一条线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车站哦。那当然另外还有中央线，你从东京到新宿甚至更往西边去走哦，到立川方向呢，其实它都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JR 车站。除了 JR 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地铁线也在这边交汇。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丸之内线。那丸之内线呢，它是走一个 F 字形的一个概念，日文讲 CO， 那中文讲 F 其实是反过来的，但是大概就这个概念啦。你也可以说 M 字形，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那都营的部分呢，有大江户线跟都营新宿线都有在这边设站哦。如果你稍微拉开一点点到新宿三丁目那边去的话呢，其实还有富都新线也在那边有设站。地下铁之外呢，另外还有三条很重要的私铁啊，也在这边有设站，分别是京王线、小田急线以及西武线哦。你看这么多铁道聚集在这边的这一个地方哦，这也很难怪大家每次说、到新宿就会大迷路哦。那这个大迷路的感觉呢，就是像是我每次在推荐大家来日本玩的时候呢，我都会说如果你要转车的话，他如果告诉你说新宿可以转车， 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转车的话呢，那你就不要选新宿啦、哦、不要整自己哦，因为在新宿转车往往通常都是很麻烦的哦，因为它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车站，里面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去转车。但是对我而言啊，征服这么大一个车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所以呢整个新宿车站啊，我真的算是大探险哦，每一个角落我都走过哦，然后很喜欢有事没事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看看有没有哪一个角落我还没有走到过，然后就走过去看一下说诶，这边现在又要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新宿车站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这么大呢，那我们就要从它的历史开始讲。其实新宿车站的这一个位置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哦，它是以一个宿场的身份存在的哦。什么叫做宿场呢？宿场这一个词啊，又或者是我们叫它宿场町的这一个地方啊，其实它是有很多旅龙在这边的哦。宿场就是住宿的宿哦，然后场合的场。那旅龙呢，旅就是旅游的旅哦，龙就是笼子的笼哦。旅龙基本上就是以前所谓的旅馆饭店的意思啦哦。那你就想想看，在江户时期啊，那个时候应该都是骑马哦，你不会是坐电车也不会是开车嘛，那个年代还不流行，诶，不能说不流行，应该说还没有那样子的技术可以做这件事情哦。那在江户时期啊，那个时候德川幕府在准备道路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哦是思考着所谓的五街道。那这个五个街道呢，就是从日本桥为起点然后开出去的五条道路，然后诶说开嘛，就是准备出来的五条道路哦。那这五条道路呢，分别是东海道、中山道、日光街道、澳洲街道跟甲州街道这五个哦，就是东京现在出去最主要的五条道路，在当时啦哦。那当然现在呢，这些街道因为有历史的关系，所以说沿线基本上还算是热闹的地方。那新宿这个地方呢，其实延伸出来的就是甲州街道，因为甲州街道这个算是从日本桥一路往西边去走哦，那经过新宿这个地方，然后再继续往下走到八王子、到大月市、到甲府哦，非常长的一条路哦。这条呢就是当初所谓的甲州街道哦，一直从呢日本桥这个地方哦，一直到甲斐国哦，甲州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现在的三梨县那一区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街道。那新宿的这一个宿呢，就是在内藤新宿的这一个地方啊。欸，你想想看哦，你现在如果打开整个东京的地图哦，从日本桥到新宿这边其实也没有非常远，对不对？都还在三手线内，就是中央线的两侧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甲州街道的一个新的宿场町哦，所以他们就叫它叫做新宿哦。在那个时候呢，叫做内藤新宿。它其实呢，就是从甲州街道日本桥出发之后的第一个宿场哦。那这个宿场的位置呢，其实是在现在的新宿一丁目、二丁目、三丁目的那一区哦。那内藤新宿这个地方呢，其实最活跃的区块大概是从现在的四谷四丁目那边一直到现在伊势丹这边啦齁，这边叫做新宿追分。那这个区块非常的热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新宿车站离它是有一点点齁、哦、稍微远的距离哦。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那个时候要盖火车站哦，大家也不让它盖齁、哦、它基本上呢是运用了青梅街道跟甲州街道这两条马路中间啊，那个时候那边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啦齁、哦、就在那边建了一条铁道的车站齁、哦、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宿车站的位置。新宿车站啊，它刚开始盖好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呢每辆车就是只有两辆编程齁、哦、现在三手线应该是几辆啊 ?14 辆编程，是不是非常长的一条火车道。那当时呢也只有一个改闸口齁、哦、每天的乘降人数其实只有50个人左右。50个人跟现在所谓的破金氏世界纪录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那我刚刚说这个50个人啊，这个还算是平均嘛齁、哦、那如果说呢下雨的时候齁、哦、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啦。那它建设的时间是在1885年的时候所建设的、哦、那在1906年的3月啊，新宿车站它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改建哦，它就把它整个车站的主体呢从东口的附近哦，然后呢移到了甲州口，就是现在大概比较靠近南口的地方。那新宿车站基本上就是甲州口跟青梅口这个两条非常重要的马路的正中央哦，他们就盖了一个大的车站在这一个地方。不过当时呢整个发展都是以东口这边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西口那边呢有两个非常大的工厂、哦、一个是电桥净水厂、哦、另外一个是专卖局，所以说那边基本上是动不了的啦、哦、一直到非常非常的后来呢才把那边移开之后才有现在发展出来的西口。 那新宿车站基本上它不算是东京的市中心嘛，那个时候的江户时代的东京市中心还是会以日本桥那边当作是他们的出发点哦。新宿啊，充其量也不过就是甲州街道里面的第一个宿场町而已。那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最主要是因为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呢，其实比较靠东边的下町的地方，我之前我忘记在哪一集有跟大家聊过三手跟下町之间的差别。那在下町的那一区啊，基本上受到大地震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很多人呢就从浅草或是两国的那一带的下町呢就把它移到了西边去居住了。那当然很多的店家也移到了新宿的这一头来，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啊，新宿车站啊就开始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车站了。那在1925年的时候呢，现在的东口啊已经盖了用钢筋水泥所建造的两层楼建筑哦，这是它的第三代的车站。新宿车站呢，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啊，其实就已经是日本里面数一数二使用人口非常多的一个车站了啦。也因此呢，在东口啊这个所谓的繁华街的整个景象呢，也算是很早就开始诞生了。那其实现在新宿非常有名的一个区块啊，歌舞伎町哦，这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复兴计划里面实施的。因为当时因为空袭的关系，其实新宿附近很多地方都已经被炸得乱七八糟了。那歌舞伎町呢算是非常早哦，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上就开始重新建设的一个地方。那新宿车站这个地方在1964年的时候，它重新以所谓的民众车站的角色重新开启了。所谓的民众车站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那种车站大楼啦。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车站大楼在当时都叫做民众车站哦。1964年啊，是哪一年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的那一年啦。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时候的新宿呢，已经算是日本里面地价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啦。好，那这个新宿车站附近的发展史呢，我们之后再聊。我们继续来聊关于铁路的部分哦。我刚聊到的这个1885年啊，明治时期，首先打开的这一个内藤新宿车站，其实在两年之后马上就改名叫做新宿站了。那当然我这边在讲的车站或者是站呢，在日文是写一个马一个尺，我常常会念尺啦，但是其他在中文里面应该要写成驿啦，就是驿站的意思。在1989年的时候呢，从新宿到立川，这个叫做甲午铁道的开通。那开通之后呢，那个就是现在我们在讲的 JR 中央本线最一开始就是这一段。那这一段呢算是新宿车站啊最一开始非常重要的一段路线。你现在如果到新宿车站西口，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私铁。一个呢叫做京王电铁，就是所谓的京王线啦。那京王线呢为什么叫京王，因为是东京到八王子。不过呢后来它也没有到东京去了，它基本上就在新宿这一个地方。它最一开始啊设站的时候，其实是设在新宿的三丁目附近。那边的新宿追分站。不过因为东京大地震的关系，所以当时呢他就把车站迁到了现在的新宿东口附近。那又后来呢在东京空袭的时候啊，那个变电箱没有办法把电送过来，所以最后又迁到了西口的那一头去。那小田急线呢，他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做地下铁啦，不过地下铁的计划呢后来没有被政府核准。所以后来呢他就开了从新宿到小田园的这一条线。那也因此他后来就叫做小田急线啦。那至于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西口附近的这些发展啊，其实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就已经想要把这个净水厂跟专卖局给迁走了。不过因为后来战争嘛就没有发生。但是后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复兴期啊，他们后来就决定要把这两个迁走之后，现在你所看到整个新宿西口非常热闹的那一整片，不管是高楼大厦啦或者是都厅啦，就慢慢的在接下来的20年间，一个一个开幕了。尤其啊整个都厅搬到西新宿这个地方来啊，在当时他们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平成的迷你迁都，就是整个东京都的都政府，迁到了新宿这边来。你大家也可以想象身为一个所谓的副都心的新宿啊，慢慢的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一席之地啦。所以在这边呢，除了当初东京地下铁的第二号线的丸之内线之外呢，也因为这一个都厅的计划，以及当时所要建造的大江户线呢， 那这边呢也跟着出现了一个新站叫做都厅前，那在新宿车站的北边呢，那边也多了一个站哦，叫做西宿新口站哦。这个其实都算是整个都厅的计划以及大江户线的计划一起开的新站啦。好啦，今天的日本大特搜有一点点在讲古哦，跟大家分享聊一下整个新宿简单的一个发展过程哦。明天我们继续聊新宿车站，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些旅游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的各式各样的线路哦。喜欢这期节目别忘了帮我留下五星好评，也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